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神永远活着，他眷顾我们。我们今天继续的要用罗马书第二章一到十六节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恩典，盼望借着这一个经文，我们的心再度的被光照和引导。请弟兄姐妹将圣经翻到新约的罗马书第二章，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一到十六节。罗马书第二章，我们要用起印的方式来读一到十六节。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你这人呐、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保守和赐福，让我们能够今日来到你这个殿中敬拜你。我们歌颂赞美你，因为你救赎了我们，让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在你面前曾被称为义。我们感谢你的救赎，感谢你在我们当中的开启和引导，求你今日将你的话借着你圣灵的带领，使我们都在你话语当中得光照、得引领，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得着生命的粮、活水的供应，使我们能够在现今的世代成为你自己那美好的见证。你的眷顾引领与我们众人同在，也使我们当中每一个慕道的朋友都在你眼前蒙恩，蒙你自己开启引领，使他们知道你的恩慈、你所丰富的爱要临到他们，你的救恩要临到他们。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罗马书第二章一到十六节，这一段经文接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之后。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有提到，那么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情不义的人身上，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世人的真实的情境是什么。世人真正的生命的光景是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不虔不敬的人。不虔讲的是我们没有把上帝所当得的给神，不敬不虔不义是讲到我们没有把人所当得的给人。所以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不虔不义的人，是承受上帝愤怒的人。那么 使徒保罗讲，上帝为什么会愤怒？因为我们都应当认识他。我们受造的时候，神向我们吹了一口气，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那么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耶和华的灵，全能者的气，使我们可以认识他。所以人是万物当中借着所造之物可以认识神的受造的，所以人应当认识神，人有认识神的功能。那么又讲到耶和华的灵是全能者的灵，使我们里面有耶和华的光照亮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能够鉴察，能够分辨。所以我们讲人有良心，人有是非之心，人有恻隐之心。所以人无论是在外跟内，上帝都把人应当知道的告诉了我们，那么人却不把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神，所以人的败坏从此开始。我们知道人的思念变成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保罗从这里开始告诉我们，人跟神关系的败坏导致的一切的罪在当中显现出来，这是人的本相。他列了25项的罪在第一章的后半段。当我们提到这些的时候，保罗最后讲到说，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不但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当讲到这里的时候，使徒保罗在整个福音的论述里面是用一个，因为他是一个写一封信，所以他用一个假设的方式，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会怎样的一个答复，怎样的一个答辩来做思考。当我们听到有人说你是一个罪人，我们会怎么说？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说。当有人说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那么坏。为什么没有那么坏？因为我至少是一个有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还是一个某种程度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也不觉得说我做的事都是不好的，我总是觉得我还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想道德与良心，这是两人所能够在当中做辩护的最主要的两个理由。再加上犹太人还有一个理由，这个是在2章17节开始讲的，我们下次再来交通。今天先讲前面两样。所以保罗用一个自问自答的方式来讲述，他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那么保罗的意思说，你论断人的，什么样的人是论断人的人？论断就是一个可以在当中分辨去指出人错的来。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指出人的错的来呢？从2章1节跟2章12节平行来看，2章12节讲，凡没有律法的犯的罪也必不按律法灭亡。所以平行经文对照，你就知道2章1节讲的是那些自认为有律法的人，自认为有道德标准的人，自认为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可以知道人所行的是对是错的人。所以道德标准，当然从圣经来看，最要紧最主要的是上帝颁的律法。所以这里讲到的，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人会开始说，我不是一个罪人，我不应当灭亡，因为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但问题是，你的道德认知可以救你吗？你自己认为有道德可以救你吗？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他就讲到，你自以为有道德，你自以为有律法，你自以为知道什么是对的，那么可以救你吗？那么保罗问能不能救你的时候，那么那一个关键的位置在哪里？那个关键位置是当上帝审判你的时候，你可以跟上帝说，我是一个义人，上帝你不可以定我的罪，我是一个义人，我知道什么是对的。那保罗要问的是，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你所行的有照你所说的吗？你所行的还是跟别人所行的一样？那表示什么？如果我知道什么是道德，什么是规范，但我所行的跟别人一样，也是 换这些我所说应当做的，那么这种样子我可以在上帝面前说，上帝我没有罪吗？你不能定我的罪吗？当然不行。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讲一些人我们会看不起他们，所以我们中国中我们会讲一句话，上一句就是满口仁义道德，那下一句呢？下一句不好听，不要讲。人不是不知道有道德，所以人有道德，可是所行的却不是跟自己所说的一样的时候，那么这就造成一个人的本相就在当中显露出来。美国的大文豪马克吐温这个人很喜欢讽刺人，然后他写了一些寓言或者讲了一些话蛮有意思的。关于道德，你知道他怎么说？马克吐温说，我认为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有道德，虽然我不喜欢问他们有没有，不过我知道我自己是有道德的，可是呢，我宁可天天教别人道德而不愿自己实践道德。他蛮诚实的哈，我有道德，不过我的道德是用来教别人的，不是自己去做的。因为把道德教给别人，这就是我的座右铭，把道德教给别人，这样把道德送完了，我就永远用不着了，我就自由了，因为我把道德都送完了。他在讽刺，他活在一个基督教的社会里面，他看到了一批基督徒满口都是道德，可是行的是什么？行的都是把道德教别人，在教导别人的时候也把道德怎样给别人。所以说马克吐温说，我的座右铭就是说把道德都教给别人吧，然后我就自由了，我就自由了。这是一种讽刺，我们很知道为什么，因为就像保罗在圣经这里讲的，我们为什么用论断人来掩饰自己呢？因为我们觉得论断人，我知道对错就够了。即便我们犯罪，我们也会为自己找借口。我们知道道德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会怎样？会找借口，会找借口。所以我想到马克吐温，他蛮有意思的。他怎么样形容基督徒？他说基督徒像一群老鼠，这一群老鼠呢，天天在那里挖墙角偷粮食。然后他们就开始去研究那一只猫是不是圣洁的猫、敬虔的猫。研究完了以后，他们说：“哦，猫很圣洁、很敬虔、很好。”他们忘记了猫还有尖利的牙齿跟爪子。好，这是马克吐温讲的。好，哎，你们怎么都不会笑？他就是在笑基督徒。我们把上帝讲的敬虔跟圣洁，但忘了上帝还有那愤怒跟震怒在那里，他有审判的大能在那里。这是讲的对象不是别人，是一群自以为有道德的人。自以为有道德的人，那么在圣经在这里讲，上帝会审判人，上帝的审判是按真理审判，按真理审判。因为这一群人所得到的就是他们认为对的，上帝用你所认为的对来审判你，上帝用我所认为的对来审判我，上帝也照着行为审判人，照你的行为是真实的行为，不是那个外表的行为。真实的行为讲的是什么？你心里的意念。主耶稣讲，当一个人恨人的时候就杀了人了。你不是真的拿刀杀人，你才真的杀人。当我们在心中动了那恨人的意念，我们已经把这个人给杀了。当我们在心中动了淫念，我们已经犯奸淫了。上帝审判我们是看着我们的心，所以保罗在二章十六节说，当神审判人隐秘事的时候，什么是隐秘的？不是外显的，是藏在我们内心里面的。 神审判我们的那一个真实内在的那一个行为，神造真理审判人，神造我们那内在真实的行为审判我们，神是公平的。主耶稣讲当审判的时候怎么样是隐秘的，他说我们所讲的每一句闲话都要怎样供出来，你可能都忘记了，上帝不会忘。当神审判人的时候是公平的，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也是一个实在的，是对基督徒讲的，是对每一个世人讲的，这是神公义的公平的审判，照着真理，照着我们内心所行的，照着我们所领受的审判我们。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如果照着这一群定别人罪的人说，我自己是有道德的，我自己是有律法的，我自己是知道什么是对错的，那么使徒没有说你可以在上帝面前一定没有问题，也不会说你一定有问题，他说你考量看看，照着真理，照着你内心所行的，照着上帝所给的，你有这样子的全然的在上帝面前是义吗？所以他这里就讲，他说这些人呢，这些人那么所行的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这就是我第一个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人自己认为自己有道德能够救我们自己吗？能够救我们自己吗？当我们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能够救我们自己吗？第二个，我们先讲后半段，凡没有律法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第一段要强调的，其实保罗是讲那些自以为有道德、自以为有规范、自以为自己可以的人是灭亡的，因为上帝按你所行的、按真理审判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没有达到这些标准。第二个讲到没有律法的人，没有这些人这样子的认知的人，他们会怎样？其实他强调的仍然是灭亡，只是有一个翻第二章十二节的翻译啊，我们加个字会使这一句话清楚一点。加什么字呢？就是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而灭亡。使徒保罗在强调灭亡，强调灭亡，没有律法的，上帝说你不按律法而灭亡，但是仍然是什么？灭亡。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是非之心，我们里面有一个良心，我们里面有一个良心，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是非之心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么重点就来了，我们都照着我们的良心对的事去做的吗？保罗没有说有人都照着做，也没有说有人都做不到，他把这个问题留给每一个读的人。当我们说我们有良心的时候，我们有真的照良心做的吗？当上帝审判人隐秘事的时候，那么照着神的福音来看，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的神的荣耀，那么一个人要跟上帝说我照着我的良心没有问题的时候，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里。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的功用是和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律法还有一个要紧的功用，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的。往后罗马书我们会讲，律法使我们知罪，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保罗说律法是用来使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定罪的，但他在这里还没有讲清楚，他只说你认为，我认为我有良心，那么我的良心我有照他做吗？我们有没有照良心做？良心是一个道德标准来判断自己的，良心不是一个能力，是一个本能， 因为我们前面讲是神把那样的气吹在人的里面，是一个本能。良心是人的本能，是根据道德标准来判断自己的一种本能，不是一个能力。这句话是康德讲的，康德讲的，所以圣经也这样说，是一个本能。康德还讲一个跟圣经符合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世上啊，最奇妙的事情有两样，一样呢就是头上灿烂的星空，还有一样呢就是我们内心道德的准则。这就是圣经讲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明明可知，一个在我们的里面，一个彰显在什么受造之物上。所以人知道，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即便我们没有所谓的道德标准，可是那道德的功能、律法的功能仍然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那我们所行的是如何呢？我们所行的是如何？在主耶稣时代之前，罗马有一个哲学家西塞罗，他这样说，对于道德的实践上来说，你最好的观众是谁？哪一个人是你最好的观众？你的良心，良心就是你最好的观众。他在看什么？看你的道德，你有没有实践你所认定的道德？由谁来看？有一个最好的观众，无论你演得好他也看，你演得不好他也看，你做得对他也看，你做得错他也看，那就是什么？你我的什么？良心。所以当我们把这良心问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仍然要问一个问题：我可以得救吗？这段经文保罗就讲，面对上帝的那一个审判，面对你良心在你里面的指控，保罗没有说有些人良心比较敏锐，有些人良心比较迟钝，保罗不讨论这个良心受了什么样罪性的干扰，保罗不说。保罗只要我们问我们自己，当我们为我们认为自己不是那么样坏的时候，保罗要人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所行的能不能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得住？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段经文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这段经文只是要指出我们真真实实的本相来。在指出真实本相的里面，他告诉我们路在哪里。这一段经文在讲到人的问题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路在哪里。他说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是领我们悔改的。这里告诉我们，神没有马上审判人，没有马上让人进入那真实没有办法得着救恩的灭亡当中。神不是马上定罪人，不是马上审判人，神有丰盛的恩慈要领人悔改。所以这段话的用意，我在说不是让我们就知道自己被定罪然后就绝望了，不，这段话的用意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在这个真实的情况底下，那么使徒告诉我们，神没有马上审判我们自认为有道德、自认为是的人，告诉我们上帝的恩慈、丰盛的恩慈跟宽容在等着我们悔改。因为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是愿意万人都得救。神所盼望的，上帝所盼望的是我们领受他丰盛的恩慈，领受他丰盛的恩慈。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上帝在看我们到底怎么样活，怎么样活的人是可以在他的愤怒之下可以得着救恩呢？第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第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那得救的路在哪里，得永生的路在哪里。第二章第七节说，如果我们要思想我们的心到底怎么样活的时候， 第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有一种人，上帝用永生报应他们。这种人是什么？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什么样的人，上帝用永生报应你？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我们和合本的译本读这段话，会让我们有一个冲突的思想。在什么冲突的思想？因为我们是讲因信称义，但是这里读起来像什么？行为称义，对不对？恒心行善，哎，好像怎样？行为用永生怎样报应他们？我想这是翻译的时候的一个地方让我们会有这个偏差的思想。这一句话的主要动词是寻求。如果在我们中文的翻译，我们会把它的主要动词放在行善，但这一句话的主要动词是寻求。所以他讲的意思是什么？那凡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人，他们借着恒心行善，把自己的这样的寻求的心表达出来的，上帝就用永生报应他们。我再说，主要动词是寻求，恒心行善是这个主要动词的片词，介词片语，所以用它来形容什么叫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荣耀，这是讲上帝的东西；尊贵，这是上帝的东西；不能朽坏之福，也是什么？上帝的。就是表示一个人真正的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从上帝那里得着那生命的尊荣、生命的丰富、生命的可贵的价值的人。寻求是什么？在旧约里面，寻求的意思就是信靠。神责备以色列人，就说没有寻求我的，没有寻找我的，就是没有信我的。所以我们讲一个人寻求的就必得着，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怎样开门。这是讲信。凡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就是一个人以谦卑敬畏上帝的心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祈求。所以这是讲信，这是真真实实的信。所以这一句话跟我们讲因信称义没有冲突，因为他是讲有一种人，他们来到上帝面前信靠上帝，盼望上帝把那个恩给他。所以希伯来书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怎样？信有神，且信神怎样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赏赐那寻求他的，就真正的信他的人，信靠神，知道上帝是一个恩慈，是丰富神的人，那么这样的人是信神的人。那恒心行善是什么？恒心行善是这一个人借着恒心行善，把他的信心表露出来的人。你说我是一个寻求上帝、信靠上帝、倚靠上帝的人，那我的生活是什么？显露出来的就是恒心行善。我就是坚持坚定行上帝所喜悦的事，这叫恒心行善。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人，是真正遵照主的话去做的人，是一个恒心行善的人。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使徒行传，我们去年读的哥尼流。哥尼流这个外邦的百夫长，他周济穷人，他帮助以色列人，他敬畏神，他能够在上帝面前常常祷告祈求。上帝说什么？哥尼流，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对不对？神就指明他一条得永生的道。所以这里就讲，就把永生怎样报应他们，就赐给他。所以这一段话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得救的道，得救的道是赐给那个真心来寻求上帝的人。他真心寻求上帝，而不是用道德标准去论断责备别人的人， 也不是用道德标准来安慰自己让自己解脱的人，也不是自认为自己能够在良心面前过得去的人，都不是这样的人。真正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得救的人，这段话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一种人，他真正寻求上帝，信靠上帝，倚靠上帝，知道神会赐福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他对神有敬畏，他愿意在为人处事当中坚守做那些对的事，次序要摆对，重点重要的要摆对。所以这样的人跟我们讲因信称义是没有违背的，这样的人神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但是反过来，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他们会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这个在圣经里面也很清楚，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文士就是这样的态度。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结党，他们没有把真理真正的行出来，反只能走偏差的，主耶稣对他们就是愤怒跟恼恨，就是指责，就是给他们很不好听的咒诅。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实实在在要他们知道自己真实生命的情况。所以保罗在这里写这段话，我再强调，不是为了定罪，因为我们犯罪的人罪已经定了。这段话乃是要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生命的情况，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义，不要以为我所知道的多，重点不在知道多少，重点是在我生命真实的情境是如何。我们真实要紧的是来到上帝面前来倚靠他，信靠他，知道神的恩在那里。所以这才是一个使我们在当中得生的路。所以在上帝的审判当中，我们是倚靠他的人，信靠他的人，我们是寻求他的人。这里圣经讲，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把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给谁？犹太人。上帝把患难困苦先加给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公平的，犹太人得的多，犹太人有律法，犹太人有先知，犹太人有许多上帝给他们的话，犹太人有很多神跟他们立约跟礼仪，可是他们神多给他们，神就向他们多要，所以神给犹太人是困苦，神给犹太人加的是患难。所以我们看到这犹太这个民族，神给他们困苦跟患难相当的大，从历世代以来非常的大。因为圣经神是公平的，先给犹太人再给什么人？希利尼人，就希腊人，就讲希腊话的人。其实讲希腊话的人表示的是当时罗马时代自以为有知识的人，自以为有道德的人。会讲希腊话代表这个人自己认为自己是有文化的人，但是所行的是如何，能够在上帝面前呈现在上帝面前的是什么，那才是我们自己真正生命中的那一个关键点。所以今天我用这段话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保罗所做的是一般性的论述，要人在上帝的面前知道上帝为什么愤怒，我们真实生命的情况，若没有救恩，若没有在上帝面前摆对位置，我们会为自己做辩护，我们会为自己脱罪，我们会为自己找借口。但在上帝的真理跟上帝按我们内心所行的，按那我们所得的审判我们的时候，保罗说，我们能够脱离神的震怒吗？当我们思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感谢主的恩。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生命的景象，是圣灵在帮我。今天所谈的几件事情，第一个是罪，我们能不能知道我们是真实的在上帝面前是一个罪人？第二个是义，我们能不能在上帝面前真实的知道自己做不到那个义？第三件是审判， 当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实的知道我们站立不住？所以畏罪、畏义、畏审判这三件事情，唯有圣灵在你我内心中动工。所以主耶稣讲，圣灵保惠师来的，圣灵来的要叫你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一个基督徒可以蒙恩典，是圣灵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本相。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心才会谦卑下来，我们的心才会柔软下来，我们的心才会真真实实的信靠神，说是的，主，我感谢你的恩慈，你有丰盛的恩慈、宽容跟忍耐，所以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在上帝面前借着耶稣的救赎成为蒙恩的义人。我们是一个罪人，在神的恩中，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大本事，需要圣灵开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我们感谢主，不是我们有本事去找神，乃是主在那里借着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以使我们得着的。要紧的是我们继续守住这样一个信靠的心，这样信靠的心，凡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神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我们继续的在这世上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他行他所喜悦的事，使人得闻福音，得听神真正的心意，是神要恩待人，神不是要定罪人，神不忍人继续在他的愤怒底下，上帝要把人从上的愤怒当中救出来，上帝要把人从那一个愤怒的位置当中使我们回转，那么我们领受的是上帝的恩慈。所以今天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两件要紧的事，我在说上帝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定了，上帝乃是要我们回到他的恩慈当中得赦免。要紧的是神是恩慈的神，何等恩慈的神，有丰盛的恩慈要来宽容我们，让我们可以悔改信靠他。第二个要紧的是，我们不是靠我们有多大的本事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只有在上帝面前真真实实的寻求他，也就是真真实实的信靠他、倚靠他。因着倚靠，这救赎的恩就临到我们身上，求主保守眷顾我们。我也盼望我们当中还在寻求这信仰的人，那么你可以按着圣经所讲的话，在你心中你可以思考。那么当我们思考的时候，可以思想不是你所认知的道德有问题，重要的是我所行的如何，不是你的良心有太大的困难，重点是我的良心所告诉我们我的真实本相是如何。我们是否能够在上帝的审判前能够说，上帝，我是一个义人，我是一个没有罪的？还是我们现在在神圣灵的引领中，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借着他的爱子为我们而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当我们离开你的时候，我们就活在自以为是的当中，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都自以为是，因为我们知道的我们都认为，那我们可以分辨，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可以晓得，但是在你的面前，你要问的是我们所行的是按着我们认为正的路去走吗？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唯有你的圣灵可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而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你来乃是要我们能够从罪中得赦免，我们能够从罪的位置上回到那义的位置上，你来乃是将父那丰富的恩慈、那宽容忍耐的心向我们显明，你来乃是告诉我们上帝何等的爱我们，你来乃是你愿意来代替我们。 爱我们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用信心回应你，因为你要把荣耀尊贵不能朽坏的福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真实实的得着你，在这样的世代里头，将你自己的恩典活现在每一个我们身边的人身上。愿你的恩保守赐福与我们同在，也求你赐福我们当中还在寻求你的，你的眷顾与他们同在，他们的心愿意来回应你，愿的心愿意来说他需要救恩。主啊，求你把这感动放在听到的这些慕道友的身上，使他们在你的眼前蒙恩。谢谢主，听孩子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